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
我是陆家，大家好。
诶，陆家，我们现在是星期五早晨，
对，
你们已经到了星期五晚上了，那你们这个年算是过完了，这个元宵节都过了是吧？
对，这回许多打工的就要全部要返回大城市。
嘿嘿嘿，你吃了汤圆没有？
吃过了，昨天早饭吃过汤圆了。
你是住在南方，你们那个汤圆是滚汤圆还是包汤圆？
超市买的汤圆。
超市买的汤圆，我都还记得我小时候我母亲，哎，她滚汤圆的，很好玩，放箩筐里面有这个汤圆粉去滚。那明天啊，这个满福教会啊，小贝传福音，他要讲这个赌一把事先还有包汤圆的活动啊。
这个我也不会，也没见过，这包饺子看多了，包汤圆还真没见。春卷皮也有。
所以挺好玩。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呢，下午可以来跟几个姐妹一起包汤圆，其乐融融。今天我们要讲施洗约翰在旷野，他吃的是什么东西啊？
黄铜野蜜牌的汤圆。
有有的事情啊，这是对不对？你非得中国人才得有这个想象力。他在旷野里面，圣经说他吃的是蝗虫野蜜，哎，当然路加福音没讲了。可是要是中国人的话，吃就不会像这样子吃法。你没发现？
中国人怎么吃？
哎，你要出来了，你出来在美国过过日子，你才知道这个。很早以前我们
节目讲，老广厉害。我听说那个蝗虫有吃的。
蝗虫加野蜜，那做出来的东西绝对不叫蝗虫野蜜，你晓得吧？就是中国国粹，做饭厉害是这样子。你
这
汤圆是不是？你这汤圆，这个名字，它本身已经离开它的材料很远很远了。
没错，一碗汤里面有很多圆的圆的东西。
那个圆子里面包什么呢？有很多学问，很多讲究。美国人吃饭，这太没有文化了，是不是？你给他个汤圆，他就不知道要叫他什么，他一定要知道里面是材料什么，让那个材料就是他的名字。什么叫牛排啊？对不对？
对，
玉米啊。这个青豆，这哪里能叫做菜呢？蝗虫野蜜还没有成菜，他就在旷野住着。对，所以当初呢，要是有个老广和他一起住的话，对，那这个
那就丰富，生活丰富了。
对，我们上次说了，他在旷野里面干啥呢？圣经是这么形容的，哎，他在旷野。旷野里面吃饱了，坐直了喊，
有个吃蝗虫野蜜的喊多大声？
抓不到啊，很生气。然后他追这个蝗虫野蜜，肯定要跌不少跟头。
哇，这个蜜也不好摘啊，这个野地里的风呢厉害多了。
为什么要穿个皮衣？蜜蜂遮不透啊！哎呦，这也是世外桃源独有的亮光。
那护车，
他要是从小在旷野里面，那你就看他身手非常矫捷了。他要是像我们这种留学生才到旷野第一次，那可有的罪受了。这个陆家，
那我们出洋相百出。
陆家，你去过旷野没有？
我没去过。
你没去过旷野啊？哎呦，那下次
我们就路过旷野。
你下次应该你，我想你路过，你回家算是路过旷野。你路过的是良田呐、
啊。啊，对，现在的良田都荒废成。荒废成旷野了。
哦，真的，现在大家不种田了。
南方这边大部分的良田都慢慢都退耕了，都变长满野草、
哦。要预备要卖，做商业去，是不是？
是盖房子去了吗？
是，那多可惜啊，多可惜啊！下次这个啊，安德往西边去的时候，叫他带你去嘛，你去看看，
开开眼界哈。
哎，真正的旷野，像我们住在德州啊。这个美国，这个我老说我们这个休斯顿是美国的肚脐眼儿啊，你不管往哪去呢，就是要开车开老半天。但是往西边去，要是开去加州的话，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大而可畏、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是怎么回事。 有在路加福音这里对这个旷野有一个很生动的形容啊，那的确每一个景观在德州与加州之间的这个实质旷野里边都可以看得见。他是这么讲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怎么说的？路加你念念。
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有意思吧？他讲的你看有多少景观啊，山洼要填满，有大小山岗，不是很高的山，对，可是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丘陵啊，石头山啊，有平的有圆的啊，然后弯弯曲曲的地方。什么叫做弯弯曲曲的你晓得吗？为什么旷野要说弯弯曲曲的？
也没路啊，
就是
看起来这个山岗东一个西一个的。
不是，那不弯曲的，因为山岗很大，它是直的。
河吗？
也差不多。因为旷野呢，第一个它可能很干，对不对？它干的那个土啊，那它真是会裂的，那个裂出来都是弯弯曲曲的。当它下暴雨的时候，它能够冲出来很多的河沟，那个干河床，还有地的裂缝，那肯定都叫做弯弯曲曲的。不但是弯弯曲曲的，而且是怎么样啊，高高低低的。所以你就看了，对，你就看施洗约翰是不是在里面抓蝗虫追野蜜，披了个羊皮衣在里面上上下下跳来跳去。
这怎么像那个以前有个什么猿人泰山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可是他喊的时候不是像猿人泰山这么喊，他喊的东西呢是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哎呦，这个有意思啊。我们在这里需要转到正题上，因为前面讲说是修直他的路，预备主的道，在这个旷野要开道路，你真的是需要把这个山洼填满，山岗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改为平坦。你从美国这样往西边开，从德州往西边开，开那个公路啊，都是怎么样啊？又平又直的。
嗯哼，
你可以开一个小时，前面还是直直的，所以很容易睡着啊。但是除了这个直直的路之外呢，通通都是不平的。啊，所以你那个时候就很容易想起这段圣经。但是这段圣经到底在形容什么？就是形容旷野吗？它的结论是什么？
凡有血气的。突然就讲到凡有血气的哈。
所以这其实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些高高低低、弯弯曲曲的、坑坑洼洼的，通通
讲到人。我们
讲到血气，人被形容成这个样子。请问这话有没有道理？他为什么这样形容人呢？
这个山洼就比较凹的地方嘛，他这边说要把它填满了，就是原本它是空落落的一样的，可能有些东西要往里面装进去。这个山岗呢，这是我自己理解了，这个山岗可能它可能挡住一些东西了，如果你有些东西它看不见，可能被这个山岗挡住，可能就需要把它给削掉，削掉了它就能看见前面是什么。底下说弯弯曲曲的，可能我们成长的这个经历过程受很多道理啊、学说啊影响，它这个思想要把它给捋直了。它这边是用改嘛，
对，
前面没有的就填啊，错误的就削啊。
哎呦，这个很重要，这个动词不一样哈。有的用改的，有的用削的，有的是用填的。
高高低低的可能是路上有石头啊什么的，赶紧给推土机给推掉点，剪掉点。
不错不错，至少这几个动词讲得很好。什么地方要用填的，什么情况是用削的，什么样的人里面的状况是用改的啊？这个值得好好研究研究。在圣经里面呢，这个旷野形容人的情况是不是第一次了啊？我们上次讲到基督徒要有一个旷野的经历，但从这里他的形容来讲，这个旷野更是讲到我们人在归回神面前之前的状况。你看那个时候神对亚当说，是不是地 因为你的缘故受了咒诅，地要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那个就是什么？旷野。
旷野。
所谓旷野，这个开车出去一看就知道了，是不能耕种的地方。
嗯。
你没法种，也没水啊，所以被称为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而且你走到哪儿基本上都是一样的，这个叫做大而可畏的旷野。哎，你要是一个人在那里，那真的是很空很空的。你在旷野里面喊的时候，也不是像在山谷里面喊有回音的，很有成就感。
对，
在旷野里面
没了，
哎，谁听你的？你自己喊的非常没劲儿的，哈哈，这又是对我们做工的人一个鼓励，对不对？但是，这里的重点还不是说沙漠变为良田。啊，他不是把旷野种出东西来，在这里目前还不是讲这一点，他这里主要是说什么？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我们在预备讲道或者明白这段圣经的时候，单单看这一段呢，好像就只能够用想象力来讲。
嗯，
哎，为什么神把我们里面的情况形容做旷野啊？为什么这样说啊？哎，就走不出门路来。但是对于服侍主的人来讲呢，这个你要预备好啊。因为这个显然是一个考题一样的，神的话已经讲在这里了。属血气的人被圣经形容作旷野，那这个旷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个旷野现在不是讲种田，是要讲开路呢？怎么回事啊？哎呦，还有一个线索，你知道这个线索什么吗？就是他那里说的，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
你要回去看看。
嘿，回去看看。常常有人说，你们服侍主的人在干什么啊？回去看看。你要知道，马太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任何一个圣经的地方，你要是把它在新约里面引旧约的话，你要是回去旧约看看，能够带你很不一样的明白。
嗯，
对，今天我们不妨呢就回去以赛亚书里面看看，在什么样的景况这句话被先知以赛亚讲出来，在这句话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诶，或许能够给我们一点新的出路哦。
是是是。
嗯，要不要去找找啊？这以赛亚书，哎，不是很难找啊。
第四十章。
对，你要是乱翻的话呢，旧约这么厚。
圣经中间。
旧约的差不多后面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啊。以赛亚书四十章，哎，你就找到了。
哎呀，第三节就是了。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那在这句话以前讲什么？
我念一下来。
嗯，
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
哦，这句话学问很大，哈哈，就是听得有点矛盾。这个他到底是谁呀？这个他起先听起来是讲神的百姓，讲
没错，
耶路撒冷是不是？因为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谁呢？安慰他嘛，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
赦免了。
哎，也就是说，当底下这个话来之前呢、啊。整个以色列耶路撒冷人在神面前的历史被称为征战的日子，被称为罪孽的累积，从神那里呢也没有所谓安慰的话，对不对？
嗯，
要不然他不会这样说。
应该是这样，
征战的日子已满了、罪孽赦免了。但是底下一个他、什么叫做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如果加倍受罚那不叫安慰的话，对不对？
是啊，
是啊，所以我们几乎可以很肯定，后面这个他其实是讲的基督，讲的弥赛亚，讲着为我们哎担罪的那一位，因为有一个他为耶路撒冷那个他担了他一切的罪孽，所以你可以向他宣告了，征战的日子满了。是不是他的罪孽已经被赦免了？
赦免。
嗯，有一位被称为他的，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
加倍受罚。
这个事情成就之先，你会先看见什么呢？有人声喊。
人声喊。
对对对，就是我们刚才念的那几段话啊，旷野的情况。 人生为什么要这样喊？为什么要预备耶和华的路呢？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个显现，这个被看见，就是指着什么而言呢？
主耶稣上十字架。
哎，就是那个为我们的罪受罚，
嗯，
使我们的罪得以赦免，那个叫做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对不对？
嗯，
在那个荣耀显现之前呢，他有一个作为，就是在旷野里面开出一条道路来，让神的这个荣耀，神的旨意可以从这个道路上流通。当神的旨意从这上面过去的时候，人都要看见
啊，
人都要看见。但这样有多了一点的明白，却还没有解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他为什么把我们的人形容成这样坑坑洼洼、高高低低、起起曲曲的状况呢？再往前还有没有线索啊？
就是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其实39章是这样讲到以色列的一个王叫西西家。
西西家王。
嗯， Hezekiah。这个西西家王在旧约以色列的王国里面呢，一直被称为一个中心的王。就是说所有的王数来数去，他在中间他是最好的，他把以色列带到一个新的境况，带回到神的面前啊。
嗯，
那甚至神答应他的祷告啊，治他的病啊，使得这个日晷可以往后退十度。
嗯，
日晷这个陆家你还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吗？对不对？
这个每一天这个太阳每分钟转多少度，是这样。
日晷是个东西吗？我都不知道你们在国内真的见过这东西没有。在休斯顿
没有
啊，在休斯顿还可以见过。在以前的日晷就是在一个石盘上啊，有个刻度，
嗯
啊，有个东西，嗯，啊，有一个东西呢就是有影子，这个影子就像指针一样。那休斯顿有几个很好玩的日晷，哦，啊，休斯顿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前面有个很大的日晷，它那个整个小广场就是个日晷，然后有个小柱子，那个柱子的影子可以告诉你现在几点钟啊，那种东西，哈哈，挺有意思。他让日晷的刻度往后退了十度，这么大的一个兆头。但有学问的人说，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是可考的，什么什么，那我就没研究了。总之，用这样一个兆头让西西家王的病好了。西西家王呢是很有文学修养的，他就写了一篇很好很好的诗啊，记载在以赛亚书38章。他就里边说啊，求神替他作保啊，他对神其实没有话讲，你应许的也给我成就了，但是呢我现在病了，我在中年就要死了，因为我心里的苦楚啊，在一生的年日悄悄而行啊。然后他就讲了神在他身上的作为，他说，看哪，啊，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
嗯，
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这是一篇非常好的诗，这个人对神有经历，有感谢，在神的面前呢有作为，很好很好很好。
嗯
啊，这是一个好王，没话说的，
晚节不保。这
以赛亚对他说，当取一块无花果饼来贴在他的窗上，王必痊愈。
那诗写得好，说不定病也得好。
结果病真的就好了嘛？可是39章就麻烦了。39章，西西家王病一好呢，病痊愈，被巴比伦王听见了。巴比伦向来是以色列的敌国，与以色列作对的。这个黄鼠狼给鸡拜年呢，就送书信和礼物来。哎，西西家王一看见巴比伦王给我送信了，哎，看见这个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里一切的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
了。嗯，
这巴比伦王完全对以色列人存心不轨，以色列王呢，就是一心想跟他交好，是不是？向他伸出一个手来，把拳头放开，
看了肯定回去报告啊。
就是了，所以后来巴比伦王为什么对以色列人一直觊觎？他宝贝可多了，这时候所罗门的很多
的
财富还在他里边了。
中国人为了一个玉玺都要灭一个国了，更别说他们了。
是啊，那时候先知以赛亚就来见西西家，说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就说了，凡我家中所有的他们都看见了，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哎，你看这个王把握还真大，是不是？
这个很大方。
这还不够糊涂哦。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中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整个说的目的不是因为你给敌人看了你的宝贝，而是说呢，这些向来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东西，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他武库里一切的军器并所有的财宝，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耶和华分别为圣的，你就让不洁净的敌人进来觊觎，摸摸碰碰看看，这怎么了得啊？这是你没见识的地方，对不对？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陆家，你要是王的话呢，你会说什么？
我赶紧求饶啊。
没有诶，要是我肯定也是赶紧跪地求饶啊，刚刚才祷告过神，是不是这次再祷告一次嘛？没有，西西家老兄说的话可有意思了。他说什么？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还有原因呢，因为在什么
我的
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
自己顾好就行了，子孙咋地他也不管。
他当然他可能是不服气所说的一个反讽的话啊，也许他真的是这么糊涂，他居然能够从神的话里面听见好消息，说诶，你讲到说我的子孙要被掳去，日子将到，就是日子还没到，那看起来我现在这一生还有好日子可以过。这就是他话的意思。然后接着神就说了，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你知道西西家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被看为什么东西啊？旷野坑坑洼洼，高高低低，崎崎岖岖，一下子好一下子坏，一下子这么认识神，这么亲近神，一下子完全糊涂。并且这个人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特色，不是说他不认识神，甚至不是说他不知道怎么服侍神，而是说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没有办法流通。
那就神就预备人了。
为什么叫做在旷野里面要开道路？不开道路不是不能够经历神呢？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教会很大的问题，就是像西西家一样没有见识，你知道吧？从我们个人来讲，哎，我觉得我有服侍就好，我有经历就好，我能够传福音就好，我有教会就好。可是到底神的旨意是不是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不管了这件事情。你所说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况，对不对？
这个是啊。
哎，为什么我们被称为凡有血气的，属乎血气的？因为我们只顾到眼前的，只顾到自己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经历，有没有服侍，我们没有办法思想，没有办法顾虑神是不是还有一个旨意要从我们中间通行。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对不对？
是、
哎、
晚年大卫还在预备献殿的材料，那个西西家晚年就说呢，那句话就没了。
西西家是在大卫之后，西西家其实有大卫做榜样，可是他远远比不过他。西西家就算是以色列王里面最好的人，在旧约底下就是这样的情况，你所能够达到的水平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就是旧约的律法，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神没有办法成就他应许亚伯拉罕所要成就的，世上万族要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那个福其实就是征战的日子满了，罪孽得赦免了，但是那一个东西没有办法通行，直到什么时候才能够通行呢？耶稣基督来才能够通行。在旷野所开的道路，就是为了神这一个旨意的通行所预备的道路。哎，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可是当我们回到以赛亚书，回到旧约去一看，可能一下子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明白，对不对？
至少对我而言，从来没有人说读这个40章，哎呀，这几节还会再往前读2章呢，从来没有。
有，但是我们自己没时间，这事不能怪别人，对不对？你看你的娃娃也开始哭了，是不是？因为忙啊， 事物缠身的来不及。哎，他现在哭起来有模有样的了哈。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在你家有娃娃在哭。好吧，我们赶快放陆家去看看他的娃娃了。哎，听众朋友，哎，这里面有一些很值得我们思想的事情，那我们就下回再接着谈了。
好的，
别忘了明天是世外桃源在满福教会的布道会，晚上六点半开始，但是弟兄姐妹有兴趣大家一起包汤圆的话，可以早一些去，你要知道详情可以打电话281-561-9747，要不然就六点半晚餐，七点半有诗歌信息，小孩子也有自己的节目，所以欢迎您全家来，带还没有信主的亲戚朋友街坊邻居都来。我要
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